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中兴弟兄，还有我先生李长安李哥，哈，
大家好。
是我们要在节目里面分享一位弟兄的见证。这位弟兄是中兴的组员，中兴要先跟我们分享他这位组员的一个生命历程的改变，题目就是赢得太太的心。中心，我们请你来先跟我们分享这位弟兄他的经历。
大概2年多前，有一位弟兄报名参加小组来求助。他的情况是夫妻两个人结婚之后，不知道怎么样经营婚姻。后来呢，两个小孩出生，他们都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加上呢，他已经是超过20年这个职业军人，部队的文化也影响他在家庭生活上都是以处理事情、完成任务为优先。他下班之后不知道怎么转换身份和心情，所以渐渐的太太也觉得自己不被爱和不被了解。那两个人除了生活上的事情，比如说孩子要缴学费啊，家里的冷气需要修理啊，什么时候回娘家等等的，除此之外，夫妻两个人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后来他发现太太有很亲近的闺蜜之后，他才开始惊觉到需要改变和太太的关系。可是呢，这个时候太太的心已经向他封闭了，并且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向他提出离婚。当时不管他多么迫切的祷告，甚至进食，他和太太的关系似乎都没有改善。那当他来了小组之后，他渐渐地知道太太的心在想什么，然后明白了被圣灵充满的真理，自我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让圣灵，或者是说基督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来引导他。他开始凭信心，不是凭感觉，来决定他是不是要这样做。夫妻的关系就开始有很大的改变。
我听到中心的分享，我都觉得很感动诶。这位弟兄很积极主动的想要挽回太太的心，他甚至迫切的祷告进食。一个男人到一个地步，他祷告进食啊，那我想是非常的真诚的。可是重点是，他和太太的关系似乎没有改善呢，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感觉一定非常的挫折、沮丧，还有可能非常的焦虑。就是我都已经进食祷告了，我还能做什么？那我想，很多基督徒遇到生命里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读经、祷告，甚至进食。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太了不起了，这是走在一条对的路上。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垂听他的祷告，所以让他能够接触到一个好的资源来帮助他哈，所以他来到小组，然后明白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自我从生命的宝座上下来，然后让基督在他的生命宝座上引导。所以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读经、祷告，甚至进食，这真的是最正确的第一步。我们也同时可以祷告求主，让我们接触到真正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来引导我们。常常上帝也是透过主内的肢体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好，那我们继续听中心的分享。
当时呢，我告诉他要从肯定、感谢和赞美太太开始，而且每天都要做。感谢主，他很愿意做，但是从太太得到的都是负面的回应，让他很挫折。我记得刚开始，他每隔2、3天、3、4天啊，就会打电话给我吐苦水。他说我太太还是对我很冷淡。他说不是我说爱他，他就会觉得我爱他，还叫我不要再传这些讯息给他，他觉得很烦，很讨厌。中兴哥，你确定我这样做是对的吗？为什么他的反应还是这么负面呢？啊，我就跟他说，啊，你做得很好，你太太一定有感受到你的改变，只是她一时还无法正面的回应。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加油。他听了就愿意继续信靠神，而且是喜乐的信靠神，继续做下去。像是有一天晚上，他太太要去上研究所的课，弟兄就带孩子去吃晚餐。后来太太觉得他带孩子去吃的东西对身体不好， 就传简讯告诫他不要再让孩子吃这些东西了。他看到简讯心情很不好，传 LINE 跟我说，太太把孩子放着不照顾，还要跟我抱怨啊，我真的很痛苦，还要跟他说道歉，说我没有把孩子教好，我还需要继续赞美他吗？那我就回复他，内容是写，他是在跟你讨论和分享他的看法，不是在生你的气，因为他没办法照顾孩子，所以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又看到你对他这么好，心里非常矛盾，所以才借此抒发心情，绝对不是在针对你，因为你比较成熟啊，所以他才有安全感，把负面的情绪抒发出来，赞哦。当然你要继续赞美他。弟兄听了之后，不可置信的恍然大悟说，哇，忠心哥，你的见解真是了不起。我说，是你了不起啊。其实意思就是，真正面对的是他，他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我觉得在这里，这叫做翻译机哈。忠心，你是他太太的翻译机。他太太跟他抱怨说，不要给孩子吃这些东西哦，可能他带孩子去吃的是太太觉得不健康。那先生就觉得，哦，他没有照顾小孩，把小孩让我照顾，我按照我能的做了，他还嫌东嫌西，这样子我还要跟他道歉，我还要赞美他哦。忠心的回复是说，哦，他不是在嫌你耶，他也不是否定你耶，他是在跟你讨论和分享他的想法，他不是在生你的气，他没有自己照顾孩子，心里过意不去，很矛盾，所以才透过跟你这样讲来抒发他里面矛盾的心情，不是针对你，也是因为你比较成熟，所以他有安全感可以对你讲心里真正的话呀。哇，这个叫翻译机哈，就是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帮助对方看到配偶并不是那么讨厌他，那么嫌弃他，而是他对你有安全感，他才敢说出真话，或者透过你来疏解他的情绪。先生听了以后说，哇，你了不起哦，你竟然可以听到我太太话中的意思。后来呢，忠心？
后来他就不断重复的去做，面对太太的这些回应，他也越来越能够信靠神去正面的表达。但是有一次，他太太刚烫完头发，他在太太和孩子面前呢称赞她很漂亮，太太就回说，你不讲话会死吗？啊，他深呼吸了一口气，被圣灵充满之后，凭信心在孩子的面前就笑笑的回太太说，嗯，就是觉得你很漂亮。另外，通常太太晚上啊都需要赶进度念书，所以呢晚餐都是由弟兄张罗。啊，太太曾经跟弟兄说，不用准备我的，我不会吃的。但是弟兄怕太太饿了，所以还是照常准备太太最喜欢吃的放在桌上，然后就带孩子去参加社区的活动。有时候回家看到桌上的晚餐没动，还是会觉得有点失望，他就收拾整理。但是有时候回到家，那太太已经吃掉了啊，他就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呢连孩子都会指着餐桌，然后怕吵到这个在书房读书的妈妈，就静静的跟他击掌庆祝啊，今天妈妈有吃晚餐。所以就是被圣灵充满，虽然心里很挣扎，但是喝完苦水之后仍然愿意信靠神去做对的事情。所以不论太太有没有好的回应，他还是会继续肯定感谢和赞美太太。太太虽然还是冷淡的跟他相处，但是呢就再也没有提到离婚的事了。感谢神，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延后了他太太出国工作的计划。弟兄很开心全家人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但后来疫情减缓后，太太还是要出国工作。但是身为一个母亲呢，心里还是会放不下孩子，所以经常会传讯息啊，要弟兄注意孩子的情况。那有时候这些讯息啊，说实在连我都看不大下去啊。我会心想，你人都在国外了，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就算了，还要遥控你的先生，要他做这个做那个，哎呀，心里面真是会觉得太夸张了。那就在我们抱怨完之后，我们知道弟兄的太太其实是暂时远离神，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但是他的心还是在这个家，在孩子的身上。所以 弟兄继续信靠神，挽回太太的心，过着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上帝的恩典也够他用，让他可以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像四月份的时候有连假，前两天他需要值班，他就安排孩子跟他一起住部队里面。孩子们呢觉得很新鲜也很有趣。后面两天的假期要带孩子去看棒球，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弟兄也不间断地跟太太分享家里的情况，经常让孩子和妈妈视讯，也传照片影片给太太，让太太跟他们保持连线，维系他们一家人的关系。
嗯，听到这里我真的觉得这位弟兄真的是展现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种生命。前面提到说他传爱的简讯给太太，太太跟他说，不是你对我说你爱我我就觉得你爱我，你不要再传了，你这样子很烦很讨厌耶。然后挑剔先生给小孩吃不健康的食物，然后先生为太太预备的晚餐太太常常是不领情的，后来还念书拿学位出国工作。我觉得对这位弟兄真的非常不容易，有可能哈，这个太太心里是轻看他的先生的，或者把他先生对他好看成是理所当然。这个太太的反应对先生想要修复关系或者想要经营婚姻是负面的。所以我想问中心，等一下也请长安回应一下，一般男人遇到这样的婚姻状况会如何的反应呢？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请中心和长安来回应这个问题。好，那我现在就要请中心来回答这个问题啊。中心，一般男人遇到这样的婚姻状况，意思就是他已经很努力的想要改善关系，可是太太的反应是负面的或是视而不见的，一般男人会怎么样反应呢？
会觉得好像自己热脸在贴冷屁股，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些没有用，要不就是可能会跟太太吵架，要不然就说算了，我也不想再说了，可能有时也说不过你，那不如就不说了，夫妻两个就不讲话。
嗯，这个不讲话已经算还好了，因为太太有提出来要离婚哦，所以一般男人一开始有努力，可是努力一阵子，觉得太太还是那么样的负面冷漠，可能这个男人就说算了。
对啊，所以一般的男人就是选择放弃啊。反正我这么努力了，我问心无愧了，你还这样不领情，算了吧，一刀两断就签了，忍不到多久就选择放弃。
嗯，那放弃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
全盘皆输啊。
嗯，
双方都输，孩子也输啊，就没有好的结果了，这是伤害。
嗯，那所以中心我问你啊，他如果向他身边的人诉苦，一般的人会怎么建议他呢？
就劝他离一离就好了，不要再继续撑下去了，反正你太太也不爱你，
而且要争取孩子的监护权，不要把孩子让给他，最好的财产也不要给他，什么都不要给他。
嗯，就叫他走人就好了啊，是这样。是，真的就是一种对立啊！我们从现在很多的社会新闻里面看到一些名人离婚，最后就是越来越撕裂，越来越彼此伤害，全都输哎！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说爱小孩，可是他们所做的却是对孩子最深的一种伤害。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也遇到婚姻好像走到一个很难走的一个地步里面，千万不要放弃。那我们请中心再告诉我们，这位弟兄做了什么跟别人不同的回应，然后他又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嗯，我觉得前面他做得很好，就是他祷告把自己的这个重担交给神， 那后面他继续去了解太太的需要，他也主动去关心太太的需要，他持续的说赞美、肯定和感谢的话，也为太太预备晚餐，了解太太是在表达对孩子关心，不是在找他麻烦，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就是说挽回太太的心。
嗯，
好，那后面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家里的气氛又越来越好，原本太太想离婚，现在也不提了。那孩子们看到爸爸这个用爱心去挽回妈妈的心，他们就其实是很有安全感，情绪是很稳定的。所以即使是他现在一个人带两个孩子都没什么问题，孩子在他们的心情上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嗯，虽然环境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看到当爸爸稳定或者妈妈稳定，就是我们照顾孩子的这个父母，当我们是稳定的时候，孩子就稳定。当他们觉得爸爸好像并没有很焦虑很受伤或者很无助，那孩子心里就有安全感。有的时候是妈妈努力的要挽回婚姻，然后他们看到妈妈是稳定的，妈妈不担忧，妈妈相信爸爸一定会回来的，让那个孩子心里也就是稳定的，也就不害怕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常恩，你有什么要补充？
所以婚姻两个人夫妻当中，一个人只要做对的人，做对的事，就会往对的方向来前进。
嗯，
虽然不一定有得到历史的结果或者回应，但那个结果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正面的。那同时孩子呢，也得到安全感，有安定感，而不会觉得被撕裂，不知道站在哪一边，这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是，知道我也想到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有一段话，这是保罗对哥林多的基督徒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保罗在这里还不是教导婚姻，他是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有了一些纷争，有了一些冲突，然后他们彼此告状。保罗说你们这样做已经是大错了，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都要情愿受欺，情愿吃亏，何况是夫妻相处。我们一定要愿意抱着一个没关系我就牺牲一点，没关系我就多付出一点，没关系我就多吃一点亏。那其实这里讲的受欺吃亏，在圣经里面也用另外一个名词来取代，叫舍己。就是在婚姻里，如果我愿意舍己，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我吃亏了，你看我太太都占我便宜，你看我太太把我所做的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先生，他的情况就是他自己带小孩，张罗孩子的一切，然后还要取悦太太，把他捧像女王像公主一样，这个先生在家好像仆役像仆人一样，看起来好像他被欺负，他被践踏，好像他吃亏了。但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丈夫就是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如果我们在外面到处告状，姐妹也一样啊，你是妻子，你要敬重顺服你的丈夫，看起来好像你吃亏，看起来好像是你被欺负，但是圣经说这个叫舍己，这个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看到中心的这位弟兄，他这样做得到的结果就是家庭和乐，太太的心柔软了，从一开始的坚持要离婚到后来也不提离婚了。那有人说当然了，好处都被他占尽了，他当然不离婚。那你就要想，本来我们进入婚姻，我们就是要让对方幸福的，我们就是要爱，就是愿意为对方舍己，愿意等候他慢慢成长。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吃亏。如果某一个人跟我结婚， 而占到便宜，哎呦，那真的是我的荣幸，是我的特权，我可以让我的配偶因为跟我结婚而得到祝福。各位，你真的没有吃亏。我在想，我们这样的一种观念和心态需要改，否则我们进到婚姻都是想要捞便宜，都是想要得好处，要我多付出一点，我立刻在那里计算，那我这样会不会让他占太多便宜？哎，让他占便宜，让他得好处，他开心，他得好处，其实那就是你的幸福，而且他会以你为榜样，你的孩子也会尊敬你，以你为榜样，他们也会越来越去成为那个成熟的人。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问中心，如果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听到这位弟兄的见证，哦，他赢得了太太的心，那你会建议这位听众朋友他需要做什么才可能做得到你这位组员所做到的呢？
我想就是让基督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自己退下宝座，基督要我怎么做，我就凭信心不凭感觉去做。可能会有感觉很不好的时候，那我们是可以跟上帝吐苦水的，或是说跟敬畏神的弟兄分享，在我们吐完苦水之后也就继续按着真理去做，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样。
我常常跟先生男士丈夫们告诉他们要改变一个观念，看起来你舍己是吃亏，好像受气，但是其实你是赚到了。他说我赚到什么呢？我说你舍己，你失去面子，但是你赚到妻子。我说哪一个比较宝贵，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是你要的呢？他们都会笑出来的，其实都是大赚，没有吃亏。
是，我也知道长安接触的一些弟兄，有的也不是很年轻的哦，但是都好谦卑哦。当然他们也是婚姻啊人际关系上面遇到挫折，当长安给他们这样的建议的时候，说哎，那你就去跟你太太道歉啊，你就去跟他和好啊，你就把家里整理干净啊，欢迎他回来啊。那你知道这些弟兄哦，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就会说是是是，我需要改变啊，以前我犯很多错，以前都是我的错，让我太太跟我生活在一起很不快乐，对，我需要改，我需要改。然后我们看到当他们愿意改变的时候，那个太太就回来了耶，好让我被感动耶。那长安，你要不要说一下最近有一位弟兄他的例子？
其实舍己啊，就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舍己，这么简单。你在改变自己就是愿意舍己。最近一个男士，他们结婚30多年了，说要改是很困难，他说都已经定型了。但是当我说你改变自己的时候，其实是赚到对方，你是赚到对自己好。他说好，他就一面说一面笑。他说啊，我都是这种，就是大男人啊，讲话很霸气啊，有理不饶人啊。这个男人会说话，说到妻子都没办法反驳他。所以常常是气愤愤的妻子就走人了。但是他说改变，改变我先把房子整理出来，哎，他就去整理了。道歉他就去道歉。结果没想到一个月太太就转变了。他也归荣耀给神啊，说这是神的恩典，他自己并没有做什么。但真是很谦卑。
是，那我说这真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你说我们哦，在教会有服事很热心，是，那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一部分。但是我想更真实的一个考验是在家里。你过去都是这样的习惯跟对方相处，那你现在愿不愿意改变自己，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改变，你帮助我和颜悦色的跟对方讲话，你帮助我从心里饶恕对方，你帮助我改变这个坏习惯。耶稣，我自己做不到，你来帮助。其实这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然后当你见到对方的时候，你就愿意谦卑的道歉。有一个弟兄最近公开的在一群朋友面前就跟他的太太道歉，他就把那个事件讲出来，上次在什么地方在朋友面前我还骂你停车，骂你不会开车，他说我错了，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弟兄就说这是以前他不会做的，他也不知道需要这样做。 但是现在认识主，愿意被神改变，他就做到了。你想这样做，夫妻关系怎么可能不改变呢？怎么可能不赢得太太的心呢？所以啊，我们今天好，谢谢中心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也谢谢长安的回应。好，稍待一会儿，我们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我邀请 Betty 姐妹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Betty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冯姐好。
是，我也介绍一下， Betty 是我们学员妇女事工很棒的姐妹，很棒的领袖，在我们当中 Betty 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请她今天来回答两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题，也是一位女士写信进来，她说，我的先生没有工作，靠着公公给的家产让我们买了房子，也有一大笔现金可以供家用。我与先生一人一半，各自操作股票赚钱养两个孩子。可是先生去年赔掉他自己的资金，现在希望我挪用定存股的钱全部让他去买标股，想将他赔掉的资金赚回来。我们为此争吵不休，感情面临危机，还有信任瓦解。我是否应该要把我全部的定存股都卖掉，将钱全部转给先生，让他去买标股呢？哇，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夫妻理财观念不一致带来的问题。我特别请 Betty 今天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 Betty 在回家做全职妈妈之前曾经是职业妇女，而且是在金融界工作，所以 Betty 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位姐妹的先生非常的大方，也好信任姐妹哦，因为公公留下来的资产、他们卖完之后买的房子，一人一半的名字，然后现金一人一半，而且让姐妹回家带小孩，也让姐妹做投资，而且尊重姐妹的投资方式，因为看来先生是一个高风险的偏好者，姐妹是一个保守型的投资。那我们常常看到夫妻之间很有意思，常常是一个相反的特质的人做一些结合，包括连投资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我们家也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其实他的先生是一个非常大方信任他的一个先生。那第二个呢，我要回应的是说，他先生是一个有工作的人，不是一个没工作的人，在家投资也是一种工作。所以在这边就是提醒一下姐妹们，有时候我们看先生的眼光是，我用我的眼光来看他是不是一个有上班的人，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有时候其实是我们的眼光影响了我们对先生的一个判断。再下来我是说，到底嫁一个好先生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从这边读起来，读到说，我会猜啊，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他先生应该是蛮会赚钱的，而且应该是一个会分享、这个大方的人，因为你看他都愿意分享一半的钱给太太。我相信他心中会觉得说，哇，我嫁到了一个绩优股丈夫，然后会投资又大方。可是突然间先生在去年的时候改变了投资方式，赔了钱，这时候太太就开始质疑，这个先生有点问题哦，这个先生好像投资有问题哦，我觉得他不好诶，常常乱投资。所以到底是环境决定我看我的先生，还是神来决定看我的先生？这个是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有嫁对人吗？是我感觉我嫁对人，还是我用神的眼光相信说，神给我的丈夫都没有错，神给我的丈夫绝对没有错，我没有嫁错人，每一个姐妹都没有嫁错人。这是第一点，先生的定义。
所以我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姐妹，你的先生不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因为你一开始说我的先生没有工作，所以 Betty 要提醒你，你的先生有工作，而且是一个正当的工作。 然后第二 Betty 要提醒你，你嫁了一个好先生，因为他很大方，他也努力想要赚钱，他也有工作，所以你没有嫁错人。好，继续。
好，再来是我觉得因为先生投资的改变造成了现在的亏损，向他的太太寻求协助，想要以他手下的一些资产来做协助，让他赚更多的钱。我觉得这反而是他们夫妻之间一个像是我们说一个筛子筛夫妻的关系。那我们看到说、我们以前在先生很赚钱的时候，我觉得我嫁了一个好先生，可是等先生赔钱的时候，我就当场觉得我先生不好了。第一个看到我眼光随着环境改变，第二个是反而是一个好机会，夫妻彼此做一个良性的沟通，是不是我们在当初投资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包括说我们应该停损停在哪里，我们的利润应该设在哪里，彼此互相建议。那这个讨论其实是透明的，是开放的，不是规定。它不是一个说诶我太太说 10% 我就 10%, 是彼此尊重并接纳的方式的讨论。我觉得这边也是要提醒姐妹，我们常常会想要改变别人的投资方式，或改变别人接受我的想法，以自我中心的掌控我先生的投资方式。我觉得不是要说我们理财观念沟通是要改变，而是只是一个互相双面的说明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想法说完之后，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要尊重我们先生的决定，因为他是在我们婚姻关系里面上帝设立家里的头，这样子的投资失利，也许我们要相信是先生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发现也许他的能力或是他的判断或是他的投资方式都要做一些修正，我可以在这方面怎么样的接纳并帮助他，而不是责备他说你看吧你看吧你就是不会投资、我之前都跟你说嘛，你就是不应该这么的爱好风险、不是这样子说，是要跟先生说、哇，我相信你这样投资你一定也很难过，赔了这么多钱，我们可以再做什么，就是我觉得是陪伴他那个心情，不是去责备他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当我们已经尊重先生决定的时候，我觉得太太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就是祷告，祷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祷告先生在每一次投资中都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投资的。所以其实高风险跟低风险不是问题，是你的心理决定有没有跟着神来投资才是重点。
哇， Betty 真的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个理财这方面哈，讲得真好。那我们来看，因为这位姐妹她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要把我全部的定存股都卖掉，将钱全部转给先生，让他去买标股呢？ Betty 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好机会，你们夫妻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定一个停损点，就是我想两个人都可以做一点折中，是不是要全部，可能 50% 呢，或者 10% 呢、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们两个人达到一个共识，这是一个夫妻可以很好沟通的机会，并没有谁是完全对或者谁是完全错的，其实你们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互补，一个比较大方，另外一个就比较谨慎，一个比较保守，另外一个就比较冒险，其实两者都是好的，上帝造我们这样的不同，就是让我们在婚姻里或者在一个公司里或者甚至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里面，我们是需要彼此互补的。刚才 Betty 也有提到，在他的婚姻里面，他应该是那个比较保守的，然后先生也是很
积极投资的
啊，对。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彼此需要，我们不能去论断指控对方他是错的我是对的，而是去欣赏对方和我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两个人讨论做一个折中哈。其实最近我听到一个姐妹讲一个概念，我觉得真好，她说我们在婚姻里一定要逢低买进。哇，逢低买进的意思就是在对方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舍己。所以我想对这位姐妹来说，现在就是一个 逢低买进的机会哈。那我想最后请 Betty 分享一下，前一阵子你先生也做了一个很大胆勇敢的决定，你要不要说说看？
对，就是几年前我先生就是决定把我们毕生的积蓄投资在他的兴趣上面。那他做了一个新的事业，其实按正常的我应该是百般的不愿意，因为我是一个保守型的人。那后来我就决定要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我相信我所有的钱财不是我的，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钱一定是神允许才会被使用。如果神不允许，这个投资假设输光了，我相信也是在神的掌控之内，所以我不需要害怕。那我会不会害怕呢？其实我会。保守的人怎么可能不会担心害怕？可是每当我担心或害怕出现的时候，就是我相信这钱100%属乎耶和华。我的财富属于神的，我的丈夫属乎神的，我把这个男人交给你，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敬重顺服，相信先生会在他的范围内能做的投资。那我偶尔会跟他说，诶，你这样做有没有想过什么啊？我就是用讨论的方式。那他就会说，哦，对耶，你可以这样想。对，我并不是用责备他说这个太冒险了，或是说这个不应该。有时候他会听我的建议，有时候他会有他的想法，那他的想法会告诉我说为什么他没有听。我觉得当你的关系够好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提出你的建议，那你也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状况上跟他讨论，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其实最大的重点是这个钱财是属乎神的，你才能够常常的安稳的支持先生。因为你知道这些财富才华所有我们人生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
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回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那这位姐妹她说，你们鼓励妈妈在家带孩子，这点我是认同的。可是朋友问我，那女人在结婚之前所读的书，所念的学位，之后都不能发挥长才了吗？之前我念书的意义又是什么？是为了以后在家带孩子吗？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要怎么来看待？那我们也请 Betty 来回应啊。那这位问问题的姐妹，她的意思是说，我认同妈妈自己带小孩，但是有人会问我说，那我过去学的那些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如果都不能发挥长才，我干嘛读这些书啊？啊，如果我们将来都是在家里带小孩，那我们过去受的这些教育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吗？这位姐妹的意思是，我要怎么来回应，我要怎么看待呢？好，那我问 Betty 这个问题，是因为 Betty 过去也是一个在商场上也很有成就的一位职业妇女啊。那你怎么看呢？
首先我想这位问问题的姐妹应该在家带小孩了，开心她认可自己回家带小孩，只是因为碰到朋友在询问的时候，我相信因为是她的朋友觉得说，哎呀，你这么能干，好可惜哦，你就回家了。其实我以前也碰过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就询问说，那我该怎么办？我以前书不就白读了吗？那我先以我自身为做一个例子好了。我自己念到了硕士，然后回家带小孩。以前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公司，不是小孩，对吧？处理很多公司的大小事，客人的生气，就发展我的高 EQ 处理得非常的好。但是当我体力用完之后回到家，我的 EQ 全没了。我在家就是一个低 EQ 的妈妈，很容易就生气，只想要休息。那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因为身为一个职业妇女回到家之后口气当然就不好。可是当我现在回到家之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的孩子身上，我觉得我好开心哦。因为我常常在接送孩子的过程中，只要我孩子需要我，我就出现。 我觉得我好幸福，听到他们很多学校发生的事情，或是他跟同侪之间相处的一些状况。我要讲的是，从成绩看起来，目前我的孩子好像成绩很好。那我们用社会的定义就说，哦，那你很优秀啊，因为你的孩子是一个硕士带的孩子，当然成绩好啊。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孩子已经大学了，可是他到去年哦，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睡觉，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是因为我们家暴他，而是他有一些内在的恐惧。那我的另外一个小孩是非常不爱写功课，只要写功课就要在地上不断的打滚，然后还有暴怒的问题，他就会忍忍忍到忍不住的时候就暴怒，或是打了同学，打到我们常常要到学校去。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单从成绩来看这两个孩子，难道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孩子很好吗？是我教的特别好吗？还是我比较厉害？其实都不是。我要说的是，我很感谢神在十年中让我回家成为一个基督徒，只是回家带小孩，而是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母亲。嗯，那成为一个基督徒母亲，我反而把我以前念书的方式来研读圣经跟参加学员小组，修正我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那我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不是用填鸭式的告诉他说，哦，圣经里面说什么啊，所以你应该要按照圣经做什么样的经文。我觉得不是，是我们在生命中影响，让我们孩子有一个近期而且有正确的求学态度。我会发现说，为什么我孩子恐惧，是因为原来小时候常常跟他说，你要小心啊，路上有坏人啊，如果你放学没有等到我来接你，那个坏人会把你抓跑，他就非常的害怕。这也是我这几年慢慢陪伴他我自己发现的。不想念书的孩子或暴怒，都是因为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必须先玩，玩到他满足了，他才愿意写功课。那可是我能够做的是，因为我有大量的时间，我有大量体力，所以我可以让他玩，他自己来决定他几点要写功课，他必须要写完。他可能为了写功课必须熬夜，可是他第二天还是必须要上学，这是他的责任，这就是我训练他的态度。我是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用陪伴的方式让孩子不跟别人比较。我觉得重点是求学时候的态度大于求学的知识。当你一切对了，什么都对了，当你态度好了，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骄傲的说，我的孩子如果现在在人生碰到什么困难，我没有那么害怕，因为我知道他们有一个神，他们可以依靠神，他们有被神训练一个承担困难承担风险的好态度。
所以这个跟你过去接受的教育的关联是什么？
这跟我过去，好，佳佳讲到第二点，到底我们要神国的成就，还是人国的成就？从我刚刚举的例子，因为我们上学的确得到一个很好的高知识，可是不见得一定要去社会工作才叫做有意义，没有白念书。念书给予我们知识，可是我们上学中国的生活态度是否符合神给我能力，并且我靠着这个能力去发挥，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在班级上面或是碰到的人，有人数学好，有人运动非常好，有人会唱歌，有人美术特别好，难道我学了美术可是我像我的美术都不好，难道我上学就变得没意义吗？我还是要上美术课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专长用好的态度，用好的价值，在任何环境，我要强调是任何环境，你都可以发挥，不一定要在职场这个样子的环境。例如说我们是家庭主妇，我们要发挥的环境是什么？是我们的家庭。为什么家庭很重要？因为家庭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最亲近的人。我们刚刚说我的例子，我花时间给公司，我在公司里面好 EQ， 可是我在家里就是一个低 EQ 的妈妈，我的孩子没有被我造就，我浪费我的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即使我有一堆高知识，所以我的态度出了问题。那再来呢，有人就会说，那可是你是很会念书的人啊，你念到硕士啊，我不会念书啊。你刚刚举例说你把圣经的知识应用到家人啊，应用到小组，那我要讲的是，每个妈妈有不同的才艺，神给每一个人的才艺都不一样。就像我的孩子在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有的妈妈才艺是很会美工， 我们就利用这个母亲的美工帮孩子设计衣服，做一些衣服让孩子可以上去表演。那我的才艺就是组织这些孩子可以一起练习我们彼此合作做出一个有贡献的事情，我觉得好有贡献哦。再者，我觉得为什么我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是我非常感谢参加的学员传道会的小组，这些姐妹们，她们来自世界各地，来自各种不同学问背景或是知识的人，重点是她们有良好的神国态度，她们在神国中造就了我，造就了非常的多的姐妹，每一个组长她们下面可能有50个、20个加倍的成长，这些姐妹她们在神国中，她们造就她们家人多余的时间来陪伴我，造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稳定，让我们认识神。他们都就学过哦，他们在台湾每个人都念过书哦，我们台湾每个人都要念到高中哦，他们一点都没有白费，但他们花时间来造就了他的家庭，造就了我，让我现在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被冯姐访问，去造就更多的人，我也开始帮助一些姐妹，我觉得这比我在社会中的贡献，社会人国的贡献成就更大，因为我没有浪费一点我的知识，我的态度让我可以在神国中的成就，我觉得那是无限宽广无限大。
嗯，是，谢谢 Betty 的分享。他在这里讲的重点就是，其实我们真正对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的贡献是在于我们做人处事的态度。当我把这样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我的态度传承给我的儿女，而我的儿女能够在一个稳定安全的情况下面成长，这是我所做的最大的贡献。不仅在我的孩子家庭里面，我也可以帮助我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意义感、价值感不是建立在你赚多少钱，而是你所做的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的贡献是什么。其实很多人最后讲发挥长才，那个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赚多少钱啦，如果不给你钱你要不要做这些事，我看很多人也不愿意做。所以其实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我们让我们的下一代在一个稳定安全并且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然后我们可以照顾或者去帮助身边其他的人来认识真理，走在神国的道路上，那是有永恒价值的。我刚刚对于 Betty 讲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他说虽然他孩子成绩很好，但是有一个是心里会有恐惧，所以其实他可能成绩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生活上面其实他是有一些困难要克服的。啊，另外一个是不是很爱读书，可是在人际关系上也会容易与人有冲突的。所以我们不是用一个孩子的成绩来看这个孩子的全部。那但是最后在那一小段里面 Betty 说，我现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遇到困难，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是能够承受这些困难，并且知道如何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稳定自己。所以他发现他的孩子已经抓到那个解决困难的秘诀，就是他可以与上帝的关系里他去支取他所需要的力量、智慧。所以孩子读大学，妈妈就可以放心的让孩子飞了啊。这个是真正的价值，不是我们世界今天看的哦，你的社会地位，你赚多少钱哦，那你对这个国家社会很有贡献。嗯，我想这是比较表面的，但是最真实的，我们对社会、国家，甚至对全人类的贡献，是我们先把我们分内的家庭照顾好，我们让我们的子女有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人生态度，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他认识真神，并且我们可以在身边接触的人身上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神， 在永恒里发挥影响力。好，我今天好谢谢 Betty， 你的分享真的好造就我。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